这一刻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我们相信神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整个的人类。当他创造这一切的时候，有一个崇高的伟大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人来反映他的荣耀。是的，透过人来把他自己的荣耀给彰显出来。这意味着人的生命有崇高的价值和意义。你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对不对？而那个目的本身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当他创造人之后，并且与人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在第一点当中，我们特别的强调，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呢，是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请注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不断的在说一件事，只有一位真神，就是造物主。为什么圣经不断的强调只有一位真神？你会发现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对不对？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像对一个数学家来讲，一加一就只能等于二一样，它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因为在这一点上真理是唯一的。而这一位真神和其他一切的偶像、假神、其他人间想象出来的宗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最大的区别就是假神没有办法创造万有，反而是人造的。无论是人手绘画出来的画像，人手雕刻出来的雕像，人创作出来的，或者是人想象出来的，那都是人造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真神，他创造了万有，也创造了人类。这是对这一位真神最基本的介绍。因为这位真神是万有的创造主，所以他对一切的受造物都有绝对的权柄。而这一点上可能就有点挑战人了。我们说有一位神存在，这个不挑战人，甚至我们说他创造了万有也不挑战人。但是当我们说到因为他创造了万有，所以他对人有绝对的权柄的时候，这一点就开始挑战人了，对不对？因为这一点就显示出来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权柄。举个例子，就好像每一个孩童他自己没有办法选择，他没有办法选择什么呢？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对不对？每一个孩童都应当尊重敬重他自己的父母，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自然之光，或者天然的伦理道德。所以一切的受造物也应当敬拜顺服那一位创造他的真神。因为孩童是父母生的，受造物是被造物主创造的。好消息是那一位造物主呢，他不是暴君。好消息是他是整个宇宙最智慧、最良善、最圣洁、最公义的。为什么我们一听到说人在我们有一个权柄在我们以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内心生出不安呢？因为人类的整体的记忆就是被暴君统治，人类的整体记忆就是被辖制、被奴役的印象，是让我们最想要去逃避的，对不对？所以呢，在整本圣经当中，他特别的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神不仅创造了我们，神不仅是智慧的、公义的、良善的、圣洁的，神还赐给了我们生命。并且神要人顺服他，其实是活在真理爱当中，去彰显他原本的荣美。这是第一点，关于这一位神。然后我们在慕道班的课程当中也分享了第二点，关于人。是的，一切都很美好，当神创造了这一切，也赐下了真理，人应当去敬拜和顺服神。但是呢，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却发现人却背逆了这一位神。在创世纪第三章记载， 人成了罪的奴仆，因此人就活在了神圣洁公义的审判之下。分两点来想，第一，人犯了罪成了罪的奴仆；第二，神的愤怒和永恒的审判要临到罪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当始祖亚当犯罪悖逆神的时候，其实呢，你要知道，当他听从撒旦的谎言的时候，其实在另一面上来说，他是拒绝了真理，对不对？是的，当你听从一个谎言的时候，就是在拒绝一个真理。当他顺着自己邪恶的想法去悖逆神的时候，也是容许罪恶进入了这个世界。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罪恶有一个极大的破坏力。罪恶的破坏力就是带来了死亡，因为罪恶本身是扭曲的，公义、圣洁、良善才是正常的。而起初人是有永远的生命，被这个罪恶扭曲了的生命，就是与神断绝的生命，就带来了死亡。因此呢，当亚当选择听从魔鬼的谎言和引诱的时候，而不是顺服神圣洁公义的真理和命令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类犯罪的这个结局，人类犯罪的这个结果就临到人的身上，就是与神断绝，活在罪恶当中，活在审判之下。所以人类犯罪的后果，就是因着自己对罪的那一个的渴望，而经历了罪带来的败坏和毁坏。圣经教导说，亚当犯罪堕恶之后呢，他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躲起来逃避神的面，对不对？你仔细思想，这是不是埋植在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记忆当中的最自然的反应？我们每个人犯了错之后，请问我们的第一印象或第一反应是什么？逃避责任，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隐瞒自己的错误，或者说不愿意被人发现，对不对？这是埋植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第一个罪的反应，就是人处理罪的方式是什么？隐瞒、隐藏、用谎言遮盖、逃避。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他们躲起来，对不对？藏在园子中的树木里面。但我们想，正常的我说的这个正常不意味着我们能做到哈，就是我们就做不到正常。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父母教导孩子的时候，孩子犯了错，父母会怎么教导他？哎，好好藏好啊。父母会这样教导吗？不会的。父母会怎么教导他？勇敢的承认自己的错误，诚实的面对，要学会道歉，要学会认错，要学会悔改，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我们都是这样教孩子的，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连罪人都知道这叫正常的，对不对？但我们活起来就不正常了，这就表明我们是有罪的呀。所以亚当夏娃当初也是这样的，他们做了一个不正常的决定，明明是他得罪了神，但是他还想要逃避神的面，明明是他犯错了，但是他还要想要远离神。所以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你知道罪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只要在罪恶当中，人就无力顺服神，不仅无力，是不想顺服神，逃避真理，逃避现实，逃避一切的这一个要承担后果的那个状况。所以每一个犯罪的人呢，都有一个自然倾向。什么自然倾向呢？我们刚才讲了，对吧？其实就是悖逆造物主。只要犯罪的人就一定有这个自然倾向，就是悖逆真理，悖逆事实，逃避事实，遮掩自己的罪，用另外一个罪谎言来遮掩前一个罪。当然犯罪的人这一切呢，圣经称之为叫做悖逆神。不仅人犯罪之后会悖逆神，人也会彼此得罪，对不对？你发现起初没有犯罪之前，亚当夏娃还是比较相爱的，犯罪之后就开始有家庭矛盾，对吧？彼此指责，彼此推卸责任，不再彼此相爱，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去思考 自己的为了更大程度的推卸自己的责任，以自我为中心去面对。所以这一点好像是全人类所有人共同的经验，你发现没有？就是你甚至都无可辩驳，因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你在周围同事同学，你周围的朋友的身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对不对？孩子可以愉快的一起玩耍，但是在玩耍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明显的看到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自私，一些的自我，一些的贪婪，一些的增进，一些的嫉妒，一些的骄傲，一些的为了自己的益处不惜大打出手伤害自己的其他的小朋友，对不对？这个都叫罪。而在成人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会看见更大的罪恶。小孩子可能只是抢玩具，那我们抢的就更多了，对吧？在成人的世界当中，你可以看到凶杀、奸淫、偷盗、谎言、贪婪，甚至扭曲的人性，对不对？扭曲到一个地步，许多人世间的惨剧，各位，不都是人搞出来的吗？铁链女不是人搞出来的吗？所以各种各样形式的犯罪，并且你仔细思想一下，人如果在某一个罪当中待久了，他的良心对那个罪其实是不太敏感的，是变得越来越刚硬的，越来越麻木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本性是罪恶的，悖逆神的，每个人都有罪。那面对这样的境况，你知道神的圣洁和公义要对罪恶发出审判和咒诅，因为人的罪，神的愤怒和审判要临到所有的人身上，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所有意思是，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人都要面对那一位真实的神。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所以这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神恨恶一切的罪恶，恨恶一切的悖逆他的罪人，所以神要审判一切的罪恶。约拿丹·爱德华兹曾经举过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一个比喻哈，他说神圣洁公义的愤怒呢，就好像大坝里的水，你见过大坝围起来的水，对不对？水位不断的升高，不断的升高，为什么？因为只要这个大坝不开闸放水，只要是暴雨的天气，水位是不断升高的，对吧？但是呢，爱德华兹说，当人持续不断的犯罪，持续不断的扭曲，持续不断的得罪神的时候，水位就会不断的上升。但是呢，他说，但是神恩典的大坝将水拦了下来，不至于倾泻而下。大坝有个功能，就是把那个不断升高的水位拦下来，不至于倾泻而下。但他说，直到有一天神公义的审判临到的那一天，水就会倾泻而下，并且没有人能够在神的圣洁的愤怒面前站立得住。我记得在第三课当中我们提到，你会发现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最赤裸裸的真相。第一，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只要是稍微诚实一点的人，可能都会承认这一件事情。第二，每一个人都是要死的，不诚实的人也得承认这件事情。第三，每一个人死后都要有审判，不信的人或许不承认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呢，在基督信仰当中，这三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是因为罪导致了死，是因为罪导致了审判。所以呢，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要死的，而死后且有审判。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意思是，神将根据人的罪恶为人定罪，并且被定罪的人将被抛到地狱当中。什么叫地狱呢？就是永远的完全的离开了神的面的地方，就叫地狱。 因为在那里没有丝毫的公义、圣洁、良善、智慧、美好，一切都是审判、糟糕，一切都是罪恶，一切都是上帝的审判和咒诅，接受永远的刑罚。这是圣经非常明确的，没有比这个更坏的消息了，对不对？整个宇宙没有比这更坏的消息了。造物主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恨恶罪恶和悖逆，在他的面前人没有办法躲藏，也无力反抗。那么除非这一位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逃脱审判的方法，你突然发现这位慈爱的神也确确实实预备了这一个逃脱审判的方法。这就是第三点。第三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婴孩的样式，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第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为要拯救一切悔改相信的人，并且他也要咒诅审判一切悖逆的人。福音和救恩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做成的。你看到前面那一点的时候，你知道人生丝毫出路都没有，对不对？罪恶、死亡、审判三部曲，没有出路。而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那里却有救恩、福音、盼望和代替，恰恰是针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绝望。因为神的慈爱和恩典，神不愿意我们在罪恶、死亡和审判当中灭亡，怎么办呢？但是神又是公义的呀，神眼里容不得沙子，神又不能自己作弊，对不对？神又不能自己贿赂自己，神的按照神的公义和圣洁来讲，他必要审判每一个罪恶。但是按照神的慈爱来讲，他又不乐意、不愿意我们在罪恶当中沉沦，于是上帝就凭着他的慈爱，将自己的公义加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再说一遍，上帝凭着他对我们的慈爱，将自己公义的愤怒加在了自己的身上。当他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本应该承受的那个公义的愤怒和审判的时候，这个叫代替，对不对？于是他就那个公义的愤怒就不用打在我们的身上了，因为已经打在了他的身上，就不用再打在我们的身上。因着神的恩慈和怜悯，神为我们开出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自己代替我们，好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条唯一的道路。所以当年在初代教会，使徒彼得曾经在讲道当中这样说，他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耶稣基督。那这一位耶稣基督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耶稣基督是神。是的，他本来就是神，他从永远到永远是神，但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缘故，他成为了一个人，并且是一个原原本本完完全全的人。只是他没有罪，除了没有罪这一点之外，他也有痛苦，他也有饥饿，他也有困乏，他也有我们能有的一切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罪。其次呢，耶稣基督不仅成为一个人，他还为我们的罪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当他钉死的，我记得我曾经特别讲，在第四课特别讲过，因为他是无罪的。你记得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的这个逻辑当中，有罪要带来什么？死亡，对不对？有罪的人带来死亡，死亡是罪的结果。但是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但是他却死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惊奇的事，对不对？那就表明无罪的人死，这就表明救赎和代替，就是他不是为自己死的，乃是为我们死的。并且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胜过了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表明他本来就是生命的主， 他本来就是掌管宇宙的主，他本来就是圣洁无罪的，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的死目的不是在那个罪恶的笼罩之下不得不为，表明他的死其实是胜过罪恶的一个行动。而除了他之外，所有人的死都是笼罩在罪恶之下的一个不得不的一个结果，无奈的一个结果。只有他的死不是一个无奈的结果，而是主动的向罪恶发起进攻的武器。所以初代教会有一位教父叫屈梭多摩，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这个名言，叫做耶稣基督的死亡把死亡留在了死亡里，耶稣基督的死亡把死亡给杀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把生命带给了我们。那第三呢，上帝不仅从死里复活，并且上帝高举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坐在了父神的右边，成为了天地的主宰。因为他本来就是天地的主宰，因为他本来就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对不对？当他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之后呢，他就回到了他原本在的地方，他升天坐在了神的右边，做整个宇宙的君王。所以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悔改认识自己罪的人，我们在今生就有一个目的，不是漫无目的的活着哈。你知道一旦你不相信有一位神，一旦你不相信有一位救赎主，坦白来说今生其实是漫无目的的活着。你说我有目的啊，我要将来我要娶媳妇儿啊，我要生孩子，我要买车，我要买房。各位，如果你稍微学过哲学，这个都不叫人生的目的，对不对？这个叫做物质的欲望，叫做水平的这个形而下的东西，对不对？一个追求，这个担不起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一个范畴，你无法把这些事归为人生的目的。就好像，很有哲理的说，人这个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一样。但是今天许许多多人把活着为了吃饭这件事当成了人生的目的，对不对？我说的这个吃饭可以打引号，意思是一切的物质的需要，一切的今生的需要，漂亮衣服，人的尊重，大的公司，奢华宴乐的享受，这一切都可以归为吃饭这个目的嘛，对吧？于是活着就成了为了吃饭了。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反而吃饭是为了活着，吃饭本身只是让我们健康的活着嘛。所以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从此人生有了一个目的，就是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并且他再来的时候要恢复整个宇宙的真相。什么叫整个宇宙的真相？整个宇宙有善恶、生死、祸福的，有真理、谎言的，只不过在今天这些东西掺杂在这里，真理不够明显，对不对？被谎言给遮盖，被罪恶给扭曲，被许多人给抛弃。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活人死人，并且他要在整个宇宙建立他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那这就对我们发出挑战了，对吧？所以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简单来说，我们必须离弃罪恶，这个叫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这个叫信心，悔改和相信，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救赎主和我们生命的君王，来回应福音，来使罪得赦。基督再来审判世界之前，神满有恩慈的为那些愿意悔改信靠基督离弃罪恶的人提供了赦免之恩，就是耶稣基督提供了这个赦免的渠道，提供了这个救法，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悔改意味着什么？悔改意味着要认识自己曾经对真神的悖逆， 要离弃自己的罪恶，要相信顺服这位真神，如此便得着上帝的赦免和饶恕。什么是悔改呢？悔改是内在的，特别注意，神不接受也不需要一些外在的宗教热忱而已，外在的宗教表演而已，外在的宗教仪式而已。我不是说一切的外在的东西都是错的哈，不是的。如果仅仅有外在的热忱表演或者仪式，那依然是虚假的。如果有内在的信心和悔改，外在有仪式，有典礼，有热忱，那是很好的事儿。神要的是我们全身心的转向他，这就是悔改。那信心意味着什么呢？信心不仅仅是接受某些知识而已，信心也不是同意某个观点而已。你不仅仅说啊、哦，我同意你说的也蛮有道理的，不是的。圣经中的信心包含了信靠、信赖的含义，就是我们不仅相信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话是有能力的，是跟我们的人生意义连在一起的。我们相信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未来的盼望是真实的，要激励我们。所以当我们为着自己的罪悔改并且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意思是神会免去我们犯罪之后应该负的罪的代价，并且神不仅免去我们的罪，圣经还应许说他要赐下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来转变我们的生命，来使我们越来越像他荣耀的样式。你突然发现又回到了伊甸园，对不对？因为起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就有他的荣耀的样式，是有真理的，是有圣洁的，是有仁爱的。但是人在罪恶当中失去了这样的样式，当神替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赐下圣灵更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重新转变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有这样的样式。虽然在今生还不完全，在将来我们就完全拥有圣洁完美的生命。所以各位，救恩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使我们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